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我们今天非常高兴邀请到了乔治研究所研究员、新南威尔士大学的 Alex 朱兆华副教授。Alex，你好。
嗨，大家好。
Alex，我们看到了澳大利亚女足的队长萨姆科尔刚刚从将近为期2年的前十字韧带，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ACL 伤病中复出。喜欢体育的朋友们可能会经常听到这个词汇啊。也有很多的著名的运动员都曾经遭受过前十字韧带伤病的困扰。那么，Alex，这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身体部位，并且这个地方的受伤在哪些情况下会比较常见？
ACL 呢，就是中文叫做前交叉韧带的损伤，或者叫撕裂啊，它是膝关节内非常重要的韧带，主要的作用呢是两个，一个是限制胫骨相对股骨向前的滑动，第二个是维持膝关节前后以及旋转的稳定性。那么这个韧带是膝关节里面主要的三根韧带之一啊，那你可以理解为它是膝关节稳定的一个韧带，并且。它所稳定的这个方向是前方的稳定，ACL 的 A 就是 anterior 前方的。
这个地方的受伤一般是不是在体育领域会比较常见呢？还是在日常的生活中也会容易遇到？
ACL 的损伤呢，体育的运动是主要的一个诱因。体育运动当中，运动员毫无疑问呢，遇到 ACL 损伤的概率会比较大，因为运动员的这个。剧烈活动在膝关节过度的前伸啊，或者旋转的时候，它是造成它损伤的这个重要的一个诱因。什么叫过度前伸呢？简单理解就是踢球的这个动作啊，踢球的这个动作，如果你甩得很重啊，或者是踢在了很硬的这个发力很强的这个时候，它的这种过伸啊，就会可能会造成 ACL 的撕裂甚至断裂。普通人会不会有 ACL 的损伤呢？在中老年人也会出现。中老年人他的韧带某种程度上退化了啊，韧带的功能降低了啊，那是在常规的活动情况下也有可能会损伤到 ACL。我们很多 ACL 的损伤是青年人，就是因为他青年人的这个肌肉力量强度大，运动前缺乏热身以及运动的。中后期过度疲劳的时候，这两个会增加损伤的风险。
所以就是说，在剧烈运动的情况下，并且膝盖有比较大幅度的这种活动的时候，比较容易出现 ACL 的损伤。
没错。
那么我们看到啊，为什么许多的运动员在前十字韧带受伤之后呢，都往往需要很长的时间，像是几个月，甚至是一两年的时间才能够康复呢？
这个其实是跟这个韧带的 ACL 韧带呢，它前交叉韧带的一些特性啊，它本身一可能大概有四五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就是它韧带的生物特性，它因为 ACL 呢位于关节的内部，它是被关节液包围，它的血供是很有限的。这个韧带由于比较长，它血供比较差，血供差导致它自身修复能力就差，所以它一旦断裂的话，它自行愈合的概率不高。啊，我们指的是断裂。如果撕裂的话，它还有自行愈合的这个概率；但是断裂的话，自行愈合的概率就很低。所以一般需要做一个重建手术，关节镜下的手术。这是它本身的生物学特性决定它自我修复能力差。第二个是呢，如果我们做了这个手术啊，那么手术会用到的是髌腱或者腘绳肌腱，或者是一些移植的这个肌腱、假体肌腱来代替。这时候呢，要重新建立血供和塑形这个胶原呢，它要有一个非常长的过程。这个过程在9到12个月啊，我们称之为韧带化或者韧带这个重塑的过程。这个重塑是比较漫长的，这是它移植手术之后它长得慢，这是一个常规的一个区间是9到12个月。第三个原因是膝关节本身生物力学的恢复，膝关节是一个活动度非常大，对吧？而且它的功能要求很高的一个关节，因为它负重，同时又要求活动度。那么在这个 ACL 韧带损伤的时候呢，我们膝关节的向前稳定性和旋转稳定性都受到了破坏。很多患者会主诉一个就是腿打软，他的腿会打软。而且在 ACL 损害之后呢，很快他的股四头肌啊、腘绳肌就会迅速的萎缩，这里面就造成了他 需要很长时间恢复的另外一个原因了。那肌肉力量的恢复和神经控制本身也需要很久的时间，这也是一方面的原因。最后还有就是心理的问题了，心理特别对于运动员来说，他担心受到再次的损伤，他在重返赛场上的时候，他有一个心理自信心的调整，这个也是需要时间恢复的。啊，我们基本上是遵循一个循序渐进的恢复时间。的过程，由日常生活到慢跑，到逐渐的对抗性训练，再到全面的比赛，这个过程一般都在9到12个月。
刚才我们有提到，一般前十字韧带损伤，它恢复的时间会很长。但是我们还发现，很多的运动员他在前十字韧带的受伤之后，即使是回到了赛场上，也很难找回自己的最佳状态。这其中又有什么样的原因所造成？
这个其实也不难理解。我们大致可以列举几个方向的原因。第一个呢是重建的韧带，如果它是完全撕裂啊，完全断裂，或者是它部分撕裂，这时候都要做重建。重建的这个韧带它很难替代天然的 ACL，天然的韧带，这个是它生物组织上它就有限制了啊。然后它呢在韧带撕裂之后呢，本体感觉也要很长的时间恢复，对于运动员来说呢，这个本体感觉非常重要。它是不是在常年的这个运动训练当中啊形成的，我们叫做肌肉记忆啊，这个跟韧带是合在一起的。这个过程它就是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另外呢，受伤的韧带往往容易二次损伤，有研究发现呢，这个二次损伤的概率是很高的，是没有受伤者的7倍左右。也就是说，一旦韧带受到了损伤，即使重建完全恢复，他上了赛场，他也会遇到很大的挑战。那么我们知道刘翔对吧？当年他的跟腱断裂，他也是一种韧带啊。然后他的职业生涯基本上就很大的问题了。还有我们前面提到的肌肉和神经的控制，这也是对于运动员这种高精度、高强度，然后可以说差之毫厘，谬以千里。运动员的竞技水平就在最最微小的这个差别当中去体现，所以他们的影响就会比较大。前面提到的心理因素也是一个方面，在心理保护的影响下，他们的比赛成绩也会大打折扣。这个某种程度上，ACL 这个韧带呢，作为一个膝关节主要韧带，它一旦损伤造成的损失啊，我们打个引号，各方面的损失是巨大的，对于运动员来说。
ACL 的损伤，它是否会在爆发力和灵活性这方面有比较主要的影响呢？就是在运动表现方面。
没错，肯定是的，我们比如说踢足球啊，还有这个橄榄球啊，还是需要跑啊、跳啊。旋转啊，这些动作呢，跑、跳、旋转，这些都是高强度运动员他们的主要常用的一些技能啊，在竞技场上他需要去用到的，而他的训练也是常年的在做这样的训练。那么一旦这个韧带的损伤、断裂、撕裂这种情况发生，对他来说这些动作完成度会大打折扣啊，就是修复之后他的完成度也会受到影响。
我知道膝关节的这些部位啊，除了前十字韧带，还有说我们也经常听到的这个叫做半月板，这两个部位是不是容易受到损伤的频率来讲的话，前十字韧带会更加频繁，是跟它的这种结构构造还有作用有什么关系吗？
其实这个要在于不同的运动类型来说了，在于不同的运动类型，就是半月板损伤和前交叉韧带的，或者叫前十字韧带，他们呢是我们膝关节运动损伤或者运动医学里面相对常见的两种疾病啊，他们大部分时候在运动跟运动损伤、运动训练的这个出现的意外有关，两者。实际上不太一样。那你要比较它们的发生率的话，很难直接比较，因为，大的运动，像需要用到股四头肌的足球啊、大规模跑跳的这种运动，ACL 的损伤概率会大一点。半月板呢，它是一个胫骨和股骨的缓冲垫，可以这么理解啊，胫骨股骨的缓冲垫，在我们跳的时候。它是一个缓冲，在我们走路的时候，当然它也缓冲。那么半月板损伤的动作是什么样呢？是一种研磨 旋转研磨的损伤，它就不是前后用力的损伤，而是上下用力加旋转的损伤。所以它们两个损伤的机理不一样，受力的原理不同，发生概率的话，不同的运动会不同的。在打篮球来说呢，半月板损伤的概率反而会大一点。你们想想，打篮球会有一个跳，很多跳的动作，羽毛球也是，羽毛球有很多就是膝关节半屈曲状态下的跳跃和快速的移动，这种快速的移动和跳跃其实就是在研磨你的半月板。那这个过程中很容易受到半月板损伤。
那么我们现在有没有什么可以有效预防前交叉韧带受伤的方式，以及我们平时会怎样的去帮助运动员和患者来进行康复？
这是两个问题，一个是预防，一个是康复啊。预防来说呢，我们其实有非常简单的建议，就是在运动前一定要充分热身。充分热身的好处是，不只是使身体热起来，而是使你的本体感觉、你的肌肉的反应提高上来。这时候运动的这个损伤啊，它会大大的降低概率啊，因为你的肌肉的反应提高了，神经的敏感度提高了，这对本体感觉等等都有帮助。这是运动前。那么在运动的中后期的话呢，避免过度疲劳。疲劳的状态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当我们疲劳的时候，我们的肌肉和韧带，它的配合度就降低了，那么它也是会遇到一个就是对于突发情况的一个反应降低，这时候呢容易出现意外。其实我们的跟腱断裂就是一个常常会发生在过度疲劳状态下的一个发生，它跟 ACL 的原理有一点是相似的，就是疲劳。至于说康复的话呢，前面我们提到了它的康复周期比较长，9到12个月，那么康复最根本的一个原则，要遵循循序渐进、阶梯状的康复。什么意思呢？就是前面说到的恢复正常的日常生活，到逐渐的肌肉训练，到抗阻力训练，再到恢复你的竞技水平的这个运动训练，这是一个阶梯，逐渐的往上。这是康复的基本原则。
那么，如果说我们普通人在日常的运动中非常不幸遭受到了前交叉韧带的损伤，那您会对他们有什么康复上以及之后重新再次投入到体育运动方面的建议？
如果是一个普通的喜欢运动的人，像我们大部分在澳洲的听众都是有运动的习惯。ACL 损伤呢是一个急性的运动损伤，是一个急性的这个急症啊。一旦出现，首先要做的是赶紧去医院去急诊。在早期的话呢，我们要控制疼痛和肿胀。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就近的从冰箱里拿出冰袋来敷，抬高患肢，减轻他的肿胀，这对于后期的恢复是有好处的。啊，冰敷和抬高患肢，使得消肿止痛，还有我们的血损伤的这个部位，血液的这个吸收是有帮助的。因为激化的血液也会增加炎症、增加疼痛、增加后期恢复的难度。然后这时候就早期就不要负重，可以抬的话或者有拐杖的话，就赶紧转移到医院，做了磁共振这个金标准的检查，一般如果诊断为 ACL 的这个撕裂或者断裂，那就要考虑的两个方式，一个是保守，一个是这个关节镜的手术啊，那也要根据医生的医嘱了啊，要根据你的这个撕裂程度来判断。一旦手术完成，后期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循序渐进的进行这个阶梯状的恢复训练，大概是这么一个过程。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Spotify，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